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和俊杰预告了一个早上的《生活相对论》的热线节目，现在就已经开通了哈。
在网络技术如今非常普及了哈，我们很难保障自己隐私的这个年代哈。
嗯，
您是否曾和这个网络诈骗擦肩而过，或者是呢，不幸和他遭遇过呢？
嗯，而且现在的网络诈骗的手段好像还越来越高明，还出现了所谓的鱼叉式网络诈骗，好像那个诈骗者呢是可以已经读懂了你的心思，然后呢掌握了很多你的信息，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好像很容易中招。所以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俊杰，还有这个礼品卡赢的是不是？
哎，对，就是今天呢，您参与我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一起分享您和这个诈骗相关的故事或者您听到的故事哈。
嗯，
我们提高各自的警惕性，然后呢，你还有机会哈，赢取一份25澳元的礼品卡。
嗯，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听到很多的事件，比如呢，像这个约会软件也很有可能是有出现这个诈骗的骗局，或者说买二手的东西，或者买打折的东西，甚至呢，你去一些比如说 Centrelink 啊等等去办事，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诈骗的。
嗯，
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张先生他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好，张先生。是您的电话。
哎，早上张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对，我第一次那个经历这种诈骗是在2006年，我记得是2006年。
嗯，
那个应该是他非常初代的那种诈骗了，因为那个这个后来我收了好几次，我后来又收了很多很多次，就是他会跟你说他什么有一个意外获得了一些钱，然后。
嗯，
他需要跟你 share， 然后呢，他会跟你说那个，你只要提供你的这个相关的 document， 就是证 ，ID 啊，然后还有什么东西的，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钱转给你，然后那个，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特别懂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然后我妈说，
当时你年龄多大呀？
那个时候30岁吧。
嗯。
三十岁，对，二十七岁，现在30岁 ，roughly like that。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妈说了一下，然后我妈说，这个天下如果有那么多掉馅饼的事情，
嗯，
为什么他自己不干呢？
嗯。
然后我跟她说，我说那个邮件写得很清楚啊，她说她什么自己拿是违法的，然后她说，那她把钱给你不是也是违法的吗？
嗯。
然后我说，然后我说那我试一下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他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那个就是他说要把什么那种 register fee， 就是
注册费、
啊、
嗯，
对，然后呢我还多留了一个心眼，他是要当时是要的是100块钱，
嗯，
然后
人民币还是澳币还是欧元呢？
澳元，
嗯嗯。
然后呢，当时他要的是100块钱，100块钱还是200块钱我忘了，但是我只付给他了一半，
50，
对 ，roughly like that， 50。然后付完了以后呢，因为我想确认一下他是否收到了，我就发现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电话给掐断了，
嗯，
就是我打通这个电话了，
嗯，
然后就知道 ，OK， 就说明我妈说的是对的，就是他根本就想要那个钱，而不是打算给我钱，
所以50块钱也行，他就不在乎了，而你进行了一个风险控制，但是又希望说这块馅饼还是真的，
测试了一下，
对，测试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从此之后，其实我收到了好多好多次，这种在各个，特别是某些发生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了，他会说那个什么，因为战争啊，
捐款什么的，
然后呢，那个，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个人就死了，然后呢，他需要把这个钱给你啊什么的，这样他也能得一部分什么的。然后那个我还曾经我就 reply 了一个 email， 我说那我把我账号给你，直接把钱打过来吧。
嗯，
没理你了，
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嗯，看来你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分享，可能后面你就没有再上当了吧？谢谢你啊。嗯，
没有没有没有。
好，
因为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比这个要花里胡哨了，太多了。
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先生的分享，希望你可以中奖，希望你有机会，肯定是有机会的。好，下面我们再来接通这位曲女士的电话。曲女士你好。
哎，你好。
你好呀。
您遭遇了什么样的网络诈骗，躲过去了吗？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网络诈骗的话题，您是否是遭遇过这样的诈骗？其实有一次我也成为了这个网络诈骗的帮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现在的诈骗是无孔不入，我自己呢最近也是无形之中成了诈骗的帮凶。就是我有一小群朋友呢，经常一起去露营，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是经常徒步的，没有帐篷，他就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露营。我们就都知道他一直想要买一个帐篷，结果有一次我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大牌的一个户外店，他在搞促销，然后那个帐篷呢就是打折打到只有70多刀，那我就觉得非常划算，我立马就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这个徒步露营的小群里面，然后这个朋友呢也是马上就说，哦，那我马上下单。结果到了一个月之后，他跟我说他一直没有收到这个帐篷，所以呢他就发了邮件去问这个很大的户外店的这个官方邮件，说我怎么没有收到，人家给他回了一个邮件说你上当了。而且他当时是这样的，他先转了70多刀，就是这个打折的帐篷的价格，之后呢他就发现一个小时之后又被转走了50刀，所以他觉得有点不对，所以呢他就赶紧把这个，他是用信用卡付的嘛，就赶紧把信用卡的这个账号给冻结了。所以还好，因为否则的话不仅仅是说你损失了这个70多刀，而且是等于说你的信用卡的信息被盗取了，然后他可以继续的在不断的从你这里面转走那个钱。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这种电子这个通讯呢，或者电子支付手段这个这么普遍的情况下，大家就是在涉及到这个转账啊或付钱的时候，一定千万千万要仔细的去核查他这个邮件的地址或者他的名称。
就是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的建议就是把安全当作习惯，哪怕多花几分钟的验证也比事后后悔强。
嗯，那专家就是专家，好，说要把安全当成习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专家呢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袁国栋博士，因为此前我在采访他一个相关网络诈骗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俩就分享起来，其实就是包括我包括他自己其实也是遭遇过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下面我们来接通曲女士的电话。曲女士你好，刚才掉线了。
就是我几年前有一次在中国领事馆需要一个材料，然后我们就是有邮寄，因为以前还没有接听过这样的诈骗电话呀，或者是你有事情。这一个呢，因为我们特别着急需要这个东西，
嗯，
跟那个领事馆那个联系之后留了地址电话，然后这个东西邮完快件，哎，他突然间就有个电话来，就是说你这个怎么怎么需要做什么东西，就这个邮件有问题。
嗯，
我们就
来得很是时候，这个邮件是吧？
对，
嗯，
而且我们家里 好几个人就认为这是真的，但是他那个电话因为有一点晚了，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下班了，完后来呢，我们忽然间加有个人，哎，他这不是邮递吗？我们跟踪一下，查一下那个跟踪的。那个好像是
就是那个 track number， 就是邮件，你可以去这个邮局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你邮件到哪里了，是吧？
哎，对，就在我们很焦急的情况下，忽然想起，我一查，哦，人家这个还没到，还在什么和他讲的完全不一样。
嗯，
哦，就是说我们就是特别在平时你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就在很焦急办事的时候，特别期待的时候，就容易上当。
是的，因为你知道群女士她骗子为什么会这么准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鱼叉式网络诈骗，就是其实你的一些信息可能已经被盗了，就是骗子已经知道说你现在在办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个骗局可怕之处。
我们这个事情完了，我还常常想，我说这领事馆是不是不安全呢？他是不是把我们这个信息给弄出去了？怎么说的都是这么准确？因为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各个机构都是要非常注意自己机构的这个网络安全，以免这个客户的信息被泄露。当然不一定你那个情况是属于这个情况，但是就是说从总的情况来讲是有这样的可能和危险。
是，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办这个事情，他来的那个电话什么名字啊，什么什么在哪需要办什么事情，他都说的可对了。
嗯，
我们都怀疑你这领事馆怎么回事。
那不过这只是怀疑哈，曲女士。嗯，那么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确实呢，就是说像刚才这个袁博士说的，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再打一个问号。像你们就非常好，去查了那个邮递的跟踪号码，也再加上其实是不幸中的万幸，就当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你们也办不了事儿。嗯，那您的这个事件就分享到这里，对吧？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来听听其他朋友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吗？
好，
谢谢曲女士。下面我们来接通 Rebecca 的电话。 Rebecca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
我想说一下，其实我经历过呢，其实刚才第一个听众说的就是寄信的，这个呢是还是从法国寄过来的，他是 Barrist 写给我的信，就是说我是跟相同诸如此类的，我就不多说了。
嗯，
但是我一个诈骗呢，是因为我的手机上发了一个短信说，如果我的手机因为在国内产生了问题，如果我不那个马上就要告停机。
嗯，
当然现在我们很依靠手机的那个年代，我就很紧张，我就马上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后来最先我一直很紧张，其实你知道诈骗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不冷静。
嗯，
你太紧张了，所以你的思维你不清晰的，
而且骗子戳中了你的痛点，对吧？
You're right。
嗯，
而且显而易见，你知道我打电话其实的时候，他就说我在那个上海浦东机场这个登记了一个属于金融诈骗的这个就是这个电话，其实就是我现有的电话。
嗯，
但是浦东机场很明显我没去过。
嗯，
然后比如说几月几号几年几年，我说我从来没去过浦东机场，然后他就说他会接到那个上海分局公安局。你知道那个群俊杰，你们想象不到，
一紧张就当真了。
哎，对对对，一秒钟就接通了，而且一接通马上报号。我是陈建国，我的工作号是多少多少多少。
嗯，
我就
很正规的样子。
我都没说话。
嗯，
对，我都没说话，他们怎么会这么主动的接？然后分局接通了以后，然后马上说转到哪里，转到另外一个分局，然后说把我的，然后就是要记录我所有的资料。当时其实我最开始是紧张，后来我就在想。从澳洲接他一般接到中国怎么一秒钟就接通了，而且他自动报他的名字跟工商 就是分局的号什么什么，
终于把你的那个常识用上了，太好了。
对，我就只把电话挂了，因为那时候他就要吸取我的所有资料，然后叫我交钱呐。
嗯，
然后我就马上把电话挂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要太紧张，因为你一紧张你的思维的话是很混乱的。
是的，
你的思维很混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被牵着鼻子走了。嗯，
对。
好，非常谢谢 Rebecca 的分享，你的这个建议也非常有用，就是要保持冷静。好的，下面我们就再来接通 Lily 的电话。
你好啊。
哎 Lily
好。
嗯，
早上好。我呢因为呢，这个诈骗电话呢，一定要看清楚，不要随意接通他。他说的很
真实的样子是吧？嗯。
的，因为他的电话呢，同你认识的人的电话不一样的。
你有什么碰到具体的事情吗？还是你这个电话你根本不会打，不会接？
看清楚才接电话。
嗯， Lily 的建议就是看清楚才接电话。非常感谢 Lily 的分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生活相对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3来跟我们分享你是否遭遇过网络诈骗，你是否躲过去。参与今天的节目热线还有机会赢取一份25澳元的礼物卡。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生活相对论，分享您关于这个网络诈骗话题的一些经验。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 13007993233参与今天的节目。参与节目呢，您将有机会赢取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
嗯，那这个礼品卡呢也是我们 SBS 电台成立50周年的活动之一。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将邀请您参与我和 SBS 普通话节目的故事的征集活动，分享您与 SBS 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以用文字、图片、语音、短视频等形式来呈现。您可以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脸书、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账号来发给我们。您的故事呢将有机会在 SBS 普通话节目及社交媒体平台上展示，并且呢还有机会赢取一份25澳元的礼品卡。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热线。这位是赵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哎，
你好呀，
请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好吗？
我是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我太太的亲身经历。
嗯，
就是说她这个，因为她平常喜欢网购啊，在澳洲这边可能信用卡呀、啊，就是经常这个信息呢就泄露了。
对，打过电话来之后只能直呼你名，知道你住哪儿，甚至哈。
对对对、嗯、对，他而且他后来的话，等到他发现这个信用卡上，哎，怎么就有莫名其妙的扣款？
嗯，
然后的话就赶紧报告银行，银行的话呢，他这个冻结，然后就换卡。然后这些平常我们这些信用卡呢，那水电这个煤气啊，这些好多账单呢都是关联在这个信用卡上，
嗯，
就搞得很麻烦很麻烦。
嗯，
然后后来的话朋友就建议我们以后啊，就说如果说是在网上啊，这些你真的需要说是信用卡信息买一些东西的话呢，那么和这个家庭的平常这些水电的这些正常的这个最好分成两个信用卡。这样子真的说是出现这种，因为有时候现在这些骗术防不其防，
对，
有时候你也需要正常的支付，
嗯，
信息就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他们那里，或者说有一些网站的话，你可能买过一两次东西，不知道他们就怎么把你的信用卡信息，就有时候就，
确实
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怎么这些信用卡信息就让他们给盗刷了，
嗯。所以
说就是说话，这个给我们搞了两次这种引起来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还两次？嗯，
对，就是两次卡都要换，而且还这种家庭的主卡副卡，哎呦，搞得有时候
所以呢，就是您的建议就是分开一张正面一张购物卡
的支付了啊。
嗯，是的，好的，我觉得您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实用，谢谢赵先生的分享。再来接通这位 Anna 的电话，看看她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Anna 你好。
嗯，早上好。嗯，我接过几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说我中假设150万大奖。
嗯，
然后呢你要先交一部分税，然后你呢把这个部分税的钱呢要打到什么什么账号里头。
嗯，
然后因为我之前已经听过你们的电台很多案例，就是关于这些，所以我警惕性很高，我就不要不要理他这种，就是把电话就挂了就好了。
嗯，对的，就是有时候不能有那个贪念，或者说不能有那种侥幸的心理，
对
吧？
对，因为对我们朋友之间也在说天上不会掉了小饼，
嗯，
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发生。然后呢还经常接到一些电话，就是说他是 charity， 就是假说是为孩子们一些捐款比如或者为会一些有生病的孩子，会一些吃不上饭的孩子，贫穷的孩子。
嗯，
然后他就先跟你聊天，他就说你的年龄是在哪个阶段呀，比如说你是在30到45啊，还是45到45，
想要唤起你的同情心。所以他们都说，就是你接到骗子的电话，如果你感觉有点不对，就不要再跟他聊下去了，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这个斗智斗勇斗得过他们之类的，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会遭遇这个陷阱。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